现在在我继续之前，让我快速地分享两个结论。在我看来，他们是罪这个题目所必然带出来的结果。一方面，我请求读者思想，我们有着怎样深切的理由要谦卑，要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坐在圣经向我们所描绘的罪的画面前，思想在上帝眼中，我们是怎样有罪的、可比的、败坏的被造物。我们是怎样需要灵魂的全然更新，就是重生、新生和归正。即使是在我们中间的最好的人，在最好的时刻，都是有多少的软弱和缺陷捆绑着他。想一想，希伯来书12章14节的话，这是何等严肃的宣告，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每一天夜里，当我们想到我所犯的罪以及所没有尽的职责，我们该有怎样的动力和那税吏一起呼喊：上帝呀，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公导书针对基督徒真实光景所提供的平时用的以及圣餐时用的认罪祷告词是多么的合宜。公导书为每一位圣餐桌前上帝的儿女所预备的话语是多么的好。想到我的罪与过犯，这实在令我忧伤，这重担让我难以忍受。最慈爱的天父，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着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缘故，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这是何等真确的事实！即使是最圣洁的圣徒，在他本身也是一个悲惨的罪人。并且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是欠着上帝怜悯与恩典之债而活。我全身心地赞同库克牧师在他有关称义的正道中的话，他这样说道：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所做过的最圣洁和最好的事。祷告是我们与上帝最亲近的时候，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是多少次的被打扰。当我们向这一位威严的上帝说话的时候，我们表现出的敬畏是何其少。我们为自己的罪而有的悔恨又是多么微弱。多少次，我们是那么不情愿地去开始祷告，却又为祷告要结束了而感到高兴。就好像上帝吩咐我们要呼求他时，是把一个极重的重担放在了我们的肩上。我在下面要讲的话，可能你会觉得有些极端，但是你判断一下，你的心会告诉你，我说的是对的。我要做的只是向上帝发出一个请求。上帝承诺亚伯拉罕，如果索多玛城中还有50个、40个、30个、20个，甚至只有10个义人，那么为着他们的缘故，上帝就不毁坏索多玛。如果上帝此时给予我们一个更慷慨的承诺，自从我们的先祖亚当堕落以来，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人做过一件事，这件事在上帝眼中看为完全清洁，没有任何污点或瑕疵，那么为这一个人所做的这一件事的缘故，上帝就免除所有堕落天使和堕落人类当受的刑罚。想一想，这样拯救人的方案可行吗？事实上，我们所做过的最好的事情，都有需要被上帝饶恕的地方。这个见证是真实的。就我自己而言，我认识到，当我们越被光照的时候，我们就越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性。当我们离天国越近的时候，我们也就越以谦卑为一。如果你研读传记，你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世代的教会中最杰出的圣徒，就像布兰福德、拉瑟福德以及麦克谦这样的人，总是最谦卑的人。另一方面，我请求我的读者思想，我们对上帝荣耀恩典的福音应当有怎样的感恩之情？为着我们治病的需要，一个医治之法被启示给了我们。我们的病状有多广、多重、多深，这医治之法也有多广、多重、多深。只要我们不忘记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这大能的医治之法，我们就不需惧怕直面罪恶， 并查考它的性质、起源、诠释、程度和可憎。虽然罪过显多，而恩典更加显多。是的，想一想，在永恒的救赎之约里，圣父、圣子、圣灵是涉及的三方，而恩约的中保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上帝和完全的人，他就是义，为我们的罪他死了，并且三天后复活。他的职分是我们的大祭司、替代者、大医生、牧者与代求者。他所流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他带给我们永义，他在父的右边永远替我们代求。他的全能能够救我们中间最恶劣的罪人中的罪魁，他乐意接纳和饶恕最败坏的罪人，他情愿担当最软弱的人。借着他所赐那住在他百姓心里的圣灵，人得以更新成圣，一切的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借着这一切，为对付罪的恶疾，有一全备、完美和整套的医治之道提供给了我们。尽管罪看起来是如此的可怕与巨大，但是只要我们不忘记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就不必发慌，也不必绝望。难怪在令人赞叹的《生命源泉》一书中，作者弗拉维在许多章的结尾处写道，因基督，上帝得了荣耀。在快要结束罪这个巨大的题目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触及了冰山一角，以本文的篇幅是不可能详尽地处理这个题目的。如果有人想要更完全详尽地认识这个题目，他可以去读欧文、伯吉斯、曼顿、查诺克这些大师的书，以及其他清教徒属灵伟人的著作。在罪这个题目上，没有比清教徒写得更好的了。现在我想提一些有关罪的教义在这个时代的实际应用。首先我说，针对当下流行的种种暧昧、模糊、玄妙、缥缈的神学观念，圣经中对罪的描述乃是最好的抗体。当下有许多自称为基督信仰的理论，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全然错的，但他们不是纯正的足斤足两的基督教，这一点我们无法避而不见。那些是怎样的基督信仰呢？无疑在他们里面谈到一点基督，谈到一点恩典，谈到一点信心，也谈到一点悔改和圣洁，但他们不是圣经里所讲的那个真东西。他们所讲论的既不到位，也达不到应有的程度。就像拉蒂莫老牧师所说的，那是一种掺沙子、对人毫无益处的东西。他们既不能在每日行为中指导我们，也不能在生活中安慰我们，更不能在我们面对死亡时赐给我们平安。对于那些怀抱这些基督教信仰的人，等到他们发现自己是站在流沙之地上的时候，往往已经太晚了。而今我相信，能够治愈和修正这些有缺陷的基督教理论的最佳方法是高举圣经中关于罪之邪恶的古旧真理。人们永远不会毅然决然地把目光定睛在天国，真的过一个天路客旅的生活，除非他们确实意识到他们有下地狱的危险。让我们在幼儿园中、在中学里、在成人培训中、在大学里都重新宣讲有关罪的古旧教义。让我们不要忘记，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让我们开门见山地讲律法，把它印在人的心中。让我们详细、竭尽全力地宣讲律法，把律法之要求的深度、广度、高度和程度都阐明出来。这正是我们的主在登山宝训中做的。除了跟随主所做的，我们不能有更好的策略。我们可以担保说，除非一个人真的知道他为什么要到基督那里去，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 否则他永远不会到耶稣那里去，与耶稣同行，并且为耶稣而活。那些被圣灵所吸引到耶稣那里去的人，正是那些圣灵使他们认识到罪的人。如果没有对罪彻底的认知，人们或许看起来会到耶稣那里，并且跟随他一时，但是他们很快便会坠落，重新回到世界里。其次，对于当下成为时尚的种种空泛的自由主义的神学思想，圣经中对罪的描述乃是最好的抗体。现代思想的倾向是拒绝任何教义、信条及宗教间的各种界限。无论是什么理论，都不去指责。不管一个教导者讲的是如何混乱、毁坏人的理论，只要他热情洋溢、头脑机灵，我们就说他是可靠的。如此做，一个人就被看为宽宏的、智慧的。于是，什么都是对的，没有错的，每个人都能得救，没有人会失丧。基督的救赎与替罪，魔鬼的存在，圣经中神迹的内容，永行的真实性与永久性，这一切基督信仰的基石，像木材一样，从基督教这条船上被冷静地抛进海里，为的是减轻这艘船的载重，能够跟上现代科学的步伐。当你坚持这些伟大的真理的时候，你就被视为狭隘、保守、过时，是一块神学上的化石。你若引用一段经文，你就被告知，不是所有的真理都是局限于一本古老的希伯来作品，而且自从这本书写成之后，又有许多新的科学发现了。而今我相信，除了清清楚楚的、持续不断的阐明罪的本质、真实、邪恶、权势和可憎，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抗拒这种现代瘟疫的流行。对于那些所谓心胸宽广的人，我们必须刺痛他们的良心，要求他们直截了当回答一些直截了当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求他们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他们生病的时候，在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在他们即将离世的父母床边，在他们所爱的妻子或孩子的墓旁，他们所喜爱高谈阔论的观念能否带给他们安慰？我们必须问他们，在这些时刻，某种没有确定教义的模糊不清的热忱是否能带给他们平安？我们必须挑战他们来回答我们。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里面是否有时感受到一种揪心的东西存在，而那是所有世上的追求、哲学、科学都不能解决的。然后我们就必须告诉他们，那样揪心的东西就是对罪、过犯和败坏的感受，而这是他们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所遗漏了的。最后，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除了相信人的堕落和基督的救赎的古老教义，并且以孩子般的信心投靠耶稣，没有别的任何东西能带给他们安息。第三，针对那种追求感觉的、看重仪式的、形式化了的基督教，一个对罪真确的认识仍然是最好的抗体。在过去的25年中，这种风尚席卷了整个英格兰，并且带跑了很多人。我完全相信，只要人的良心尚未被光照，那么在人心的某些层面上，宗教仪式对他来说还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然而，一旦良心这个奇妙的功用在我们里面苏醒了、活了过来，那么那种追求感觉的仪式化的基督教便不能再满足我们。只要一个小孩不饿，那么一些俗气的玩具、玩偶和拨浪鼓就可以使他着迷，使他安静下来。但是一旦他感到饿了，那么除了食物，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满足他这种内在的自然本性。在灵魂之事上，人也同样如此。在某些情况下，音乐、鲜花、蜡烛、香气、旗帜、游行、漂亮的装饰，以及罗马天主教的告诫礼和各样人造的仪式，都能够使人满足一时。但是，一旦叫他从死的状态中苏醒、复活过来，那么他便不会再从这些事情中得安息。那时，这些事情在他看来，就不过是花拳绣腿和浪费时间。 一旦叫他认识自己的罪，他便必须认识他的救主。他感到自己身患不治之症，只有那位伟大的医生才能帮助他。他饿了，他渴了，只有食物和水才能帮助他。或许我说下面的话有些大胆，但我敢断言说，如果英国人在有关罪的本质、可憎和邪恶上得到了足够的清楚的教导，那么在过去的25年中，我们有的罗马天主教式的传统有1/4都不会存在了。第四，今天我们听了太多的有关人能够完全成圣的夸张理论，对此一个对罪的真切的认识乃是最好的解药。在这点上我不会说的太多，而且我相信我所说的不会有冒犯性。如果那些极力要求我们成为完全之人的意思只是我们应当坚忍，我们应当倚靠各种陶造基督徒品格的恩典，那么我们不但接纳他们，而且还要完全赞同他们。无论如何，让我们有高标准。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就在今生，一个信徒可以从最终获得完全的自由，他可以连续有许多年与上帝有着不间断的、不被打扰的相交，并且他能够好几个月不产生一个邪恶的想法，那么，我必须诚实地指出，这样的说法是非常不合乎圣经的。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这样的说法对相信他的人是非常有害的，而且还可能压制、拦阻和危害那些初信者。像这样的我们还在肉身之中的完全，我在上帝的话语中找不到一点根据。我相信我们的信纲中的第15条是完全真实的，唯有基督是无罪的。我们其他所有人虽然受洗了，在基督里重生了，仍然在许多事上犯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引用我初次的讲道，就是在我们所做的最好之事中也有不完全，我们爱上帝没有达到应该有的尽心尽意尽力的程度，我们没有以应该有的敬畏之情来敬畏上帝，我们向上帝祷告时也带着许多的很大的缺陷，我们的施予、我们的饶恕、我们的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盼望都不完全，我们所说、我们所想、我们所做的都不完全，我们与魔鬼、与世界、与肉体的征战都不完全。这样我们都不要羞于承认我们不完全的状态。让我再一次重申我前面说的，针对当下的这种困扰人心的人可以完全成圣的理论，最好的解药就是对罪之本质及其邪恶性和欺骗性的一个清楚、完全、真实的认识。第五，针对在这末世时期的教会中普遍存在的对个人圣洁的低标准要求，圣经中对罪的描述是一剂出色的解药。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愉快而又敏感的话题，但是我不敢避而不谈它。一直令我感到忧伤的是，在这个国家中，在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中，他们日常为人的标准在不断的降低。仁爱、恩慈、柔和、无私、谦逊、宽厚、舍己、行善的热心，以及与世界分别，这些基督一样的性情，在今天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赞赏，也不像在我们祖辈的日子里那样受到赞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状？我不能假装以为自己完全了解，我只能给出一些猜想供大家参考。可能的是，我们对信仰的告白在如今的时代已经变得如此符合时尚，如此随意，以至于曾经又窄又深的信仰之河到现在变得又宽又浅了。与此同时，我们在外表功夫上的成就使我们丧失了质量。也有可能在过去这25年中，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导致了世俗化的瘟疫流行，使人沉溺于享乐和生活中的安逸。曾经被我们看作是奢侈的东西，在今天是必需品或小康水平，于是舍己和受苦 不被人所知。也可能是这个时代中的许多争论导致了我们灵性生命的枯干。我们经常满足于对教义纯正的热心，却忽略了在日常生活中对敬虔的操练。不管原因是怎样的，我相信结果是一样的。这些年间，我们对个人圣洁的标准要比我们的祖辈低得多，结果就是我们使圣灵忧伤了。我们应当自卑下来，好好自我反省。对于我说的这种状况，我试着提出一个谏言，其他宗派的教会可以自己判断。对于福音派的教会，我相信解药在于对罪的本质和邪恶性更清晰的认识。我们不必回到埃及，从罗马天主教学习一些传统来复兴我们的灵性。我们不必恢复告诫礼，或者回到修道主义或禁欲主义，不是这些。我们必须单单悔改，做起初做的事。我们必须回到起初的真理，我们必须归回古道。我们必须谦逊地坐在上帝的面前，直面整个事情，思想主耶稣怎样教导我们罪是什么，什么又是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很有可能在过着一种懒散、安逸、半世俗化的生活，与此同时却高举福音派教义，称自己是福音派人士。我相信，只有在我们看到罪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邪恶，要更贴近我们、缠绕我们，我们才能被引导着去更加亲近基督。一旦我们就近基督，我们就可以享用他的丰盛，并且活出在他里面的信心的生活。正如保罗所说，一旦我们活出在基督里的信心的生活，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多结果子，更有力量完成我们的责任，在试炼中更加忍耐，在软弱之中更加警醒，在每日的所行中更加像我们的主。我们有多认识主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能为主做多少功。赦免的多，我们的爱就多。简言之，就如使徒在哥林多后书3:18所说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无论有些人喜欢怎么说或怎么想，无可置疑的是，对圣洁的不断增加的兴趣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有关灵性讨论的会议如今四处可见，几乎每一年灵性都成为会议关心的议题。在全英格兰，这个题目激起了相当的兴趣，并且引发了普遍的关注。我们应该为此感恩。只要是建基于坚固的教义，任何有助于促进属灵生活和个人圣洁的推动，都是对英国教会的祝福。这会大大的有助于我们的合一，并弥合我们中间令人不愉快的裂缝。或许这能够带来圣灵恩典的新鲜的浇灌，并且在末后的日子使枯骨复活。但是我要肯定地说，就像我在一开篇时说的，如果我们要建得高，我们必须要以挖得深开始。我确信，达到更高圣洁标准的第一步，乃是让我们更全备地认识罪可怕的邪恶。